电视，取代了手表，取代了传统的电话，取代了照相机，取代了很多的东西，也虏获了我们的心，是不是呢？甚至干坏了我们的眼睛，干坏了我们的颈椎，干坏了我们的背。这手机很厉害，是因为我们在手机面前变得很没有节制，很没有节制。所以今天就借用这样的一个人们对手机的这种依赖，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这段的经文。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5-10节讲到的，基督徒应该展示什么样的一些品格，基督徒的生活模式应该是活出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一起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所以这里讲到很多基督徒的一些品格，这些是需要去操练的。在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就开始跟大家用这段经文来分享这些基督徒的品格，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操练。我们已经讲到了信心，对不对？信心是一个入门，我们因信称义，就恢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有机会去操练之后讲到的这些品格。因为这些品格不是说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操练出来的，一定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够去操练，才能够操练得成。那有了信心以后呢，我们就要有德行。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蒙召了，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要在一举一动上活出新生的样式，这就是德行。但是有了德行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有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来指引我们的德行。保罗就用犹太人他们的例子说，他们是对神有热心，但是却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他们不按照真知识，所以他们就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不相信神所立下的义，他们要自以为义，他们要活出自己的义。结果呢，是他们用嘴唇来敬拜神，心里却远离神。所以有正确的知识非常的重要。那有了知识以后呢，就要加上节制，就要加上节制。所以这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品格的操练，节制。那开始前，让我们先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也感谢你赐给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的心被你所得着，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加的像你。主啊，祝福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讲到节制，大家想想什么是节制？我们在什么事情上需要节制？你想想自己哈，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节制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讲到要节制的东西是什么？在美食面前需要节制，对不对？我知道有些教会是过于肥胖的人，他们是不选他们做执事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哦，这个人缺乏节制。 但我觉得这有点过分啊，我因为这个肥胖也不一定完全是因为饮食上的不节制造成的，我们教会没有这个规定啊。那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节制？我们刚才讲到手机，对不对？所有的这些电子产品，很多时候我们一坐在前面就出不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网上流连往返，浪费很多的时间，看一些八卦新闻，或者是看一些电视剧之类的东西，我们需要节制，对不对？花钱需不需要节制？花钱也需要节制，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乱花钱，就很多败家子都是这样产生的。省钱需不需要节制？省钱需不需要节制？其实省钱也需要节制的 ，OK， 这个可能大家要去品味一下，省钱也需要节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节制，我们认为节制呢，往往就是说我们做事情不能过一个度，对不对？就像有一个封顶的度，我们超过了它，那就是不节制了。那当然这是一个正确的理解了，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做事情不超过这个度呢？这个是我们值得思考的，怎么样才能让我们不超过这个度，对不对？那个度在哪里？那在英文圣经里面呢，大部分的版本翻译刚才我们讲到的这段经文，讲到节制的时候呢，它用的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呢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是一种控制，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控制。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控制着我们的身体就可以不过那个度，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 self-control 里面讲到的一种自律，它的含义还不止说我们给一个东西设个度，不超过那个度。我们都知道，我们听说过一句话说，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不是说你想干啥就干啥，对不对？而真正的自由是说，你不想干的事情，你有这种能力说不，我不去做。这是一种自律，这是一种自我的控制。同时呢，这个自我的控制还超过了这个层面。这个自我的控制还包括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想做的，因为我们的惰性，我们不想去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教会的很多年轻人还有成年人，我们都很喜欢去背圣经，对不对？那在背圣经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会遇到瓶颈，说觉得好累啊，我们做不下去了，我不想做了，我要放弃了。但是这个 self-control 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种惰性，让我们可以越过那个难关，让我们去做那些我们本来是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事情。这是一种自我的控制，是一种自律。这有点像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5-27节这里面讲到的，凡教力争胜，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保罗用一个体育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类比来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这个希腊是这个体育运动会的这样的一个发祥地，对不对？所以保罗就是用他们所熟悉的这些体育比赛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跟他们讲一个属灵的道理。我们都知道要做运动员，你要做得好，你是要经过严格的训练的，对不对？要克服许多的惰性，要有一种很高的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直到他们可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个有点对的不是很齐啊，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就是我们所需要掌握的一个节制，让我们的身体是被我们所控制的，而不是说我们被我们的欲望，被世上的这些诱惑牵着我们鼻子走的。这 容不容易做得到？不容易做得到的，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撒旦不希望我们有这种自控的能力，他不希望我们有这种自律。保罗也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的肉体它有很强的这种拖累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能力，所以当我们想要去跟随神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恶的势力想要把我们往下拖。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撒旦不希望我们有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去跟随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我们每年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志，对不对？我们立志今年要做什么样的改变，要做什么样的突破，可能头一个礼拜还可以了，过了一个礼拜以后，过了一个月以后，就完全就忘掉了，对不对？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我们都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节制呢，也是一个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成熟的标志。我每次回中国去探望我的家人，探望我的老母亲的时候，我母亲总是会作为开玩笑提醒我一件事情，就讲到我小时候是多么的调皮，多么的不听话。他说有一次我父亲带着我，我还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带着我到一个肉菜市场那里去买些东西，然后呢我看到有其他的小朋友在那吃饼干，当时粮食很短缺的，有饼干吃是很高级的一件事情。我看到小朋友在吃饼干，我就跟我父亲说，我也要吃饼干，我一定要买这个饼干来吃。但当时呢要买饼干是需要粮票的，我说大家年轻一代的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粮票，年纪老一点的可能大概知道粮票是什么。像买这种粮食，买这种面食啊，买这种粮食的东西都是要凭粮票来买的。那我父亲没有带粮票，所以呢没有办法给我买饼干，而且那粮票很珍贵的，不能说你想要买饼干就买饼干，你买了饼干你其他的粮食就买不到了。所以我看我父亲没有办法给我买饼干，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粮票，反正我没有吃上饼干我就不高兴了，我就坐在那大街中间，我就在那哭闹说，我一定要买饼干，不买饼干我不回家。所以我母亲经常提醒我这件事情，讲到我小时候是多么的顽固，多么的固执。但随着年纪的长大呢，我们就有一种这样的一种自控的能力，我们就不再坐在街上去撒泼了，对不对？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随着年龄的长大，有些事情呢我们就不会去做了。但是呢我也发现到年纪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呢，也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很固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这个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的哭闹。当我们觉得我们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时候，很容易就变成一种目标导向。变成目标导向的时候呢，很容易进入到一种状态，就是说 either my way or no way， 就变成一种这种非常的这样的一种固执的状态。这个我想每个人或许我们自己可以反省一下，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理念，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坚持。虽然我们不是用一种哭闹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坚持，表达我们的这种意愿，但是 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教会里面侍奉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坚持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or else。 所以呢，这个是我们需要小心的，我们真的要在主里面要学习有这种节制，以至于我们可以维持与大家弟兄姊妹一个好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呢？这个节制可以有很多方面可以讲的，但今天我想主要跟大家分享几个方面，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去操练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来学习在节制上能够做得符合神的心意。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学习有这种自我的控制的，就是控制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欲望。我们所求所想的是什么？首先呢，欲望是神赋予的，欲望本身没有什么错的，欲望是神赋予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你想想，如果小孩子生下来他没有这个饥饿的这种要吃饭的这种欲望，他就活不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欲望呢，是神让我们把我们造出来以后，把我们放置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能够管理这个世界所必须有的一种渴求。欲望本身没有错，但是欲望如果用错了地方，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像是火，一团火，对不对？火重不重要？火对人重不重要？火对人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如果没有火的话，人只能吃生肉了，没有火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取暖了，对不对？但是如果火用错了地方会怎么样？是灾难性的，是灾难性的，对不对？我们今年年初看到加州的大火灾，对不对？在大火面前人人平等，你再有钱也没用，那个火经过的地方将所有地方都夷为平地。所以如果我们的欲望用得不对的话，也有可能像是这样的火一样。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欲望是要加以控制，让它用在好的地方，用在荣耀神的地方，而不是去放纵我们的私欲，为自己的肉体安排。但很可惜的是，我们的欲望是被这个世界所污染的。我们大家可以想想，我们的所求所想跟这个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欲望是按照世界的标准呢，还是按照神的标准呢？当我们的欲望被世界所污染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去纠正它，怎么样的去一步一步的革除这些世界的污秽和那些淫余的邪恶，让我们慢慢的学习怎么样来跟随神，怎么样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的心被神所得着，让我们守节心清。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欲望的控制。圣经里面有一节经文就很好的总结了这一点。圣经里面有本书叫《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哈。犹大书第一节讲到这种不被节制的这样的一种欲望，不被控制的欲望，其实是灾难性的。这里讲到三个人，就是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 这讲到三个人代表了三个方面的欲望。该隐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该隐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地位，对不对？他看到神更喜欢他的弟弟，所以他就心里不甘，他想要得到那个地位，他想要得到神的那种祝福，所以呢他不惜铤而走险，最终把他自己的弟弟给杀了。为什么杀了他的兄弟呢？因为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他的行为是恶的。为了追求这种地位，他铤而走险，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宗的谋杀案，就是该隐所做出来的。然后巴兰呢？巴兰的错误在哪里？巴兰是一个其实是挺有恩赐的一位所谓的先知，他能够听到神跟他说话，他能够得到神给他的启示，他也清楚地明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不希望他接受这个米甸人的这个摩押人的这种邀请，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一开始他也好像有点挣扎，但最后还是经不起这个财富的诱惑，他就去了，而且给这些摩押人一个很坏的一个鬼主意，就是让这些摩押的女子跟以色列的这些男人行淫行奸淫，导致神的惩罚降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为了钱，为了财力，他犯了这样的错谬，最后自己也被刀所杀。可拉呢？可拉贪恋的是什么？可拉贪恋的就是一种权力，一种权力。他看到这个摩西、亚伦、米利暗，说凭什么？凭什么你说凭什么说你们有神的启示？凭什么说你们就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大家都是神所拣选的嘛。凭什么我不能做领袖？凭什么我们要听你的？所以他们就聚众造反，所以他犯下的是这种背叛，结果是在背叛当中灭亡了。所以这是被世界所污染了的欲望，是不被节制的欲望，是什么呢？地位、金钱、权力。这是不是今天的世人所追求的东西呢？是不是也是我们自己所求所想的东西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们要引以为戒。控制欲望的关键在哪里？控制欲望的关键就是要学习以神为乐，要学习以神为乐。以神为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有了神就足够了，不是说有了神我们还要加上金钱，不是说有了神我们还要加上地位，不是说有了神我们还要加上健康，有了神我们还要加上优秀的子女，如此等等。以神为乐就是不加任何附加条件的，有了神就足够了，这是以神为乐，这是控制我们的欲望的关键。一旦我们要另外附加条件的时候，很容易那个目标就会取代神，成为我们热衷于去追寻的目标，就让我们的欲望没有办法受到控制。罗马书第5章9-11节讲到这个以神为乐， 所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借着他以神为乐。那以神为乐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呢？保罗在腓立比书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所体现出来的以神为乐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就是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讲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是卑贱也好，丰富也好，饱足也好，饥饿也好，有余也好，缺乏也好，他都知道，他都已经学会了，他都有这样的一个秘诀，他可以坦然地面对各样的情形。当他的心与神的心相连的时候，他的随心所欲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是不是呢？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形，我们都可以坦然面对，这就是以神为乐，以神为乐。这也是我自己正在学习的一个功课。其实在好几个月前我就跟大家分享，也是讲到以神为乐，说在我工作的公司，当时不断的在裁人，不断在辞退人，当时都已经辞退了七八百人了。我时常就在想，什么时候轮到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我跟我太太有很多的祷告，就是说即使是轮到自己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份工作本来就是神给的，那神如果拿去了的话，那神必然还有他另外的旨意，是要我们去经历，让我们去完成的。那这个过去几个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其实后来发现公司还在不断的在裁人，当时裁了七八百人，现在可能都已经裁到了两千多人以上了。过去被裁的人好像自己都还不是特别认识，但是现在都已经裁到自己经常跟他们一起合作的、一起做业务的这些人了，真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轮到自己了。但是没有关系，就学习以神为乐，依靠神。前几天还有弟兄问我说，哎，听说你们公司又从新闻里面看到你们公司又裁员了。我说对，没错，又裁员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底。但是没有关系，学习以神为乐，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要节制，要控制自我，首先要做到控制我们的欲望。接下来我们要控制的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学习控制的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神也是有情感的，对不对？神也是有喜怒哀乐的。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当我们以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去服侍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为神所喜悦，神是有这种喜乐的、喜悦的。但神也有他愤怒的时候，对不对？原来神的震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有他的愤怒，神也有他的忧虑，对不对？我们不要使圣灵担忧，不是忧虑，神就圣灵会担忧我们，神有他的担忧，他有忧愁的时候，因为看到他的子民不听话，看到他所爱的这些孩子们 偏行己路、自以为意的时候，神就会有这种担忧。所以神也是有情绪的，自然我们也会有情绪。但是如果我们的情绪不被节制、不被掌控的话，就会成为魔鬼的网罗。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导致我们得罪人、得罪神的呢？我们有多少次犯罪都是在情绪当中所犯的罪呢？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学习的要控制我们的情绪。比较容易掌控我们的情绪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怒气，有没有人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自己没有怒气的？有没有人说我们生气其实也是好的？很多时候我们是说，我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天生就是容易生气的，这是没有错的。我们与生俱来都是带着罪性的，怒气也是我们天生的罪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不要说天生的东西就是对的，天生的东西是我们需要去革除掉的。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其实很多都是天生来的，与生俱来的，我们都是要学习去革除它、控制它，让我们不要去在怒气当中去得罪神、得罪人。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怒气当中，我们不加以留意的话，我们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的。很多人际关系的撕裂，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让我们的怒气发展到一定程度，导致了一发不可收拾的这样的局面。要学习控制我们的怒气。那有弟兄姊妹说，那圣经里面有讲易怒嘛，对不对？那摩西也发易怒嘛，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我们平常所发的怒气当中，可以说接近100%都不是易怒。我们不要去自欺欺人，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发怒呢？这是每个人我们都需要反省，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怒气的。这个在英文里面讲到是一个叫 hot button， 对不对？ hot button 就像一个按钮，哇，你一摁下去就嘣就会爆发出来。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敏感区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什么东西会造成我们生气、造成我们因为怒气而犯罪的这些方面会不一样。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我们需要自己知道自己的特性，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之下容易生气犯罪，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去控制它，而采取一些措施去防止它。我自己是做这个电脑系统设计的，经常要做一些客户的界面，就是我做出来的软件是让别人去用的。所以呢，我时常会去想怎么样才能够最方便的让客户能够不需要什么培训之下就能够去使用这样的软件。所以呢，就一步一步的就有清楚的提示，一步一步很顺其自然的让用户就能够掌握怎么样使用这样的一个系统。 然后有可能呢，这也造成一种职业病。当我接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哎，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利于，是不是很容易就让用户在不怎么经过培训的情况下就能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挑剔。当别人所做的事情好像是缺乏这方面的考虑的时候，我有时候心里就会有不满，有甚至会生气。有时候去用一些网站，要找一些信息或者要填什么申请表什么之类的，发现这个网页非常不好用，该填什么他也不告诉你。等你按了提交以后，他说：“哦，你这里填的不对，那里填的不对。”我说：“这个浪费时间嘛，一开始就可以讲明说填什么填什么，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然后现在买的很多家具也好，电器也好，很多东西都是买回来一个盒子，你要自己去装的嘛，对不对？在装的过程当中，有时候看这个东西怎么这样跟这样装，它就不合理嘛。有时候搞来搞去装不上去，螺丝拧来拧去拧不上去。其实除了他的问题以外，还有我自己笨手笨脚的原因了。那这个时候装不上去，我就心里面就发毛，说这怎么这么愚蠢呢？设计的那么糟糕，本来应该明明是可以那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心里面就会生气，有时候甚至会失去心里面的平安。所以我的太太也知道我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每一次后来要装什么东西的时候，她就会提醒我说先祷告，祷告完了再去装。哎，我发现很有效啊！我每次在装这些东西之前，我就先祷告，求神赐我平安，求神让我不要让心里面的怒气给泛滥出来。后来慢慢的在这方面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抱怨，没有那么多的生气。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想弟兄姊妹们自己去省察，什么东西让你不满，什么东西会让你触发你的那种怒气，你就注意去避免它，或者是你知道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为自己多祷告，求神赐给你平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你自己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提高你自己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生气却不犯罪，不含怒到日落，不给魔鬼留地步。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容易控制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的沮丧。我们的沮丧，我们对很多事情失去盼望，或者这些事情不尽人意的时候，我们就很沮丧，我们失去这种喜乐，是不是呢？还有另外一种让我们沮丧的一个情形呢，就是我们会面对别人的批评甚至是诋毁。这个其实在教会里面侍奉很常见，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尽心尽力的在做了，为什么还会遇到别人的批评和诋毁呢？有一次我要去教会，也像今天那样要来分享信息，我就临出门前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出声音来说：“哦，今天你讲到是不是？”我说：“是啊。”说：“所以我就不去教会了。”所以他还要专门打个电话来告诉我。这是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不是在我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去猜是谁。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碰到很多的，其实神也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对不对？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肯定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会遇到批评甚至是诋毁，甚至是会遇到一些别人用很难听的话，从来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用来评价别人的话来辱骂自己，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办呢？很容易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沮丧当中。但是呢，每当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我尽量的就 去试图去回顾罗马书第十五章一到三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知道批评诋毁我们的人也是罪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们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坚固的人，我们就应该更应该的去担待那不坚固的人。一切都有神给我们兜着，我们不需要害怕，也不需要沮丧。英国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乔治·怀特菲 George Whitfield， 他一辈子向两三万人讲过道，有人说他一辈子讲过超过一万次的，讲过超过一万篇的讲道。那做得多，自然挑剔他的人也多。有一次他又收到一封信，说你这里做得不好，那里做得不好。然后他就回了一封信，他说根据我自己对我的了解，我所做的事情比你所写的这件事情还糟糕得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完全人，我们当然经不起别人的批评，对不对？当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甚至是诋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反思一下哪里有我们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导致了对方有那么激烈的反应。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开始做起，有做错的地方我们要改正。但即使是这些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无中生有的这样的诋毁，我们也可以让神给我们兜着，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们可以让神给我们兜底，我们就不需要害怕。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你可以把别人扔向你的石头放在脚底下当作垫脚石，别人扔向你的石头就是要用石头来砸你，就是这些批评论断诋毁，你把它放在脚底下当作你的垫脚石，你就可以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这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锻炼，让我们更加成全完备，让我们更加坚固。同时呢，我们在这种被别人批评诋毁的过程当中，也是真正让我们去实践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里面讲到的，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可以让我们控制我们的情绪，克服沮丧的这样一个关键。让我们学习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同时另外一点比较容易掌控我们的情绪是什么呢？就是忧虑。我们有没有忧虑？有没有忧虑？我们都有忧虑。我们为什么忧虑呢？就是我们想要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或者我们担心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老在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将来怎么样，对不对？我们的工作前景怎么样？哎，我们存的退休金够不够？我们的孩子的将来怎么样？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忧虑，是不是呢？但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我们再忧虑也是于事无补的。但是这个忧虑时常是很容易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呢？我们时常说我们祷告把这些事情交给神， 我们一起祷告，把事情交给神以后，我们转身我们又开始忧虑了。说神啊，到底你要不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回应我的祷告啊？神如果不按照我的心愿来回应我的祷告怎么办啊？我们会很多这种忧虑。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呢，我们讲到不忧虑，绝对不是说我们就躺平。这个躺平也是这个最新的这些网络用语啊。以前我们讲躺平就是躺下睡觉，现在躺平有很多很多意思，躺下什么都不干叫躺平。然后要卷，就是卷起来，是不是就起床的意思？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不忧虑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我们就等天上掉馅饼下来，我们就躺在那什么都不做，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对不对？要努力做工才能够有饭吃，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所以不忧虑绝对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干，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我们都等基督再来就好了，不是这样。不忧虑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我们有家庭的责任，我们有工作的责任，我们有教会里面侍奉的责任，我们要尽这些责任，但是我们把结果交给神，我们不要担心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所担心的，我们所要做的是我们尽心尽力的去付出去做，那至于这个事情是怎么成就的，我们就交托仰望，我们不要去担心那个结果是什么，这是不忧虑。同时呢，不忧虑呢也是对神的一个信靠。圣经里面没有直接说忧虑是一个罪，但是在忧虑当中我们所体现出来的是对神的不信靠，那对神的不信靠就是犯罪了。对神的不信靠就是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控制我们的情绪，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我们就除去我们心中的忧虑。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这些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这句话大家都会背，但什么叫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变卖财产，然后周济穷人，我们就在这等基督再来，这个叫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呢？或许有些人神有这样特别的呼召，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在实际生活当中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首先我们要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呢，我们自己要花时间跟神在一起，我们去了解什么是他的国，什么是他的义，对不对？我们自己每天要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的时间，我们与神亲近，读他的话语，反思自己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是需要改变的地方，有哪些是需要节制的地方，然后做出这样的改变。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的习惯的话，鼓励大家每天早上七点半来，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圣经，一起来探讨圣经对我们怎么样对我们自己说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来作为灵修的。如果我们没有设立一个固定的时间呢，很容易就在忙碌当中就把它给忘掉了。我们要花时间与神亲近。那有了这样的灵修以后呢，我们下面一个责任就是我们家庭的责任，我们家庭的责任。最近我们都在谈论这个 Charlie Kirk， 对不对？ Charlie Kirk 他所主张的就是信仰、家庭、自由三个 F， Faith, Family, Freedom。 我们自己在信仰上不断深造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很直接的责任，就是我们的家庭的责任。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用圣经的原则，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为妻子舍己。 去操练这样的原则。我们留意去培养敬虔的下一代，让我们的家庭成为别人的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家庭的责任。接下来就有你工作上的责任，你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其实就是神差遣你到那个地方去的祭司。你要在你的工作岗位，不是说我们到工作的地方上班，我只是赚钱养家糊口而已，而是我们带着使命去工作。我们被神差遣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做那个地方的祭司，我们把神的爱带到那里去，这是我们的工作的责任。所以我们工作也是很重要的，在工作上见证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说工作这就是给法老搬砖，所以呢，我可以用工作的时间，我给弟兄姊妹发邮件，我可以在工作时间我可以干我自己的事情。工作也是我们做见证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弟兄姊妹会问说，哎呀，你怎么不把侍奉摆在第一位？其实你前面的这些责任你尽完全了，你才有可能让你在教会里面可以持续不断的侍奉。否则的话，你会时常会发现后院起火，你做一段时间就做不下去了。这是我们一般人可以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尽忠尽职，然后我们可以把结果交给神，那个结果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不需要我们去担忧的事情。好，我们也讲到要控制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情绪。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控制我们的口舌，控制我们的口舌。所谓的祸从口入，祸从口出，对不对？祸从口入，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可以看到，这个亚当夏娃吃了神所让他们不要去吃的，他们在完全没有理由去违背神的情况之下去违背神，吃了那个不可吃的果子，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这是祸从口入，那其实祸也是从口出。耶稣说什么？这些法利赛人来指控这些耶稣的门徒，说他们怎么又不洗手就吃饭，如此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耶稣说从口里面吃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但是从心里面出来，从心里面由心里面从口里面说出来的，这些是可以污秽人的。雅各书第三章一到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又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个勒住自己的全身，是不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呢？你可以勒住自己的全身，让你能够随心所欲的去跟随神。每次我站在这里分享信息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几节经文。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是很严厉的警告。所以时常我要小心自己的在台上台下的这样的言语，虽然很多时候还是做得不好，但是这个时常提醒自己，时常要去做得更好，要受更重的判断。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不是说所有这些讲到的东西都是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才跟大家分享，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对不对？但至少是我讲出来的东西是我自己愿意去做的，努力去做的，否则的话你就成了法利赛人，说一套做一套，对不对？刚才讲到要存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如果我只是这样讲一讲，然后我自己不愿意去做的话，那岂不是成了法利赛人吗？ 我们常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我们时常还记着别人在背后做过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那我们还是在实践这样的教导吗？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舌头。雅各书第三章继续往下面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就讲到这个火，我们的舌头就像火一样，可以烧毁城池，可以撕裂人际关系。我们怎么样用舌头来犯罪呢？我们怎么样用舌头犯罪呢？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出自己所曾经做过的，怎么样在用自己的话语来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是不是呢？那圣经里面有几节的经文，如果你看罗马书第一章28节到31节，讲到列数了人很多宗的罪，你就数一数，大概有21种不同的罪。那这些罪里面有很多都是跟我们的舌头有关系的，是什么？有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这些都是与舌头有关系的。我们时常都在犯这样的罪，是不是呢？雅各书第一章19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是都是我们知道的，对，这里也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我们做到了吗？难不难做得到？很难做到，对不对？很难做到。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下功夫的，我们需要下功夫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真的听呢？怎么样才能够慢慢的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呢？我们来看看听这个字，这是一个简化字，这个听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听字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听字有什么问题？我们都是用口来听的，对不对？有没有听？有没有看到？我们都是用口来听，难怪别人说到一半的时候你就已经反弹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用口来听，还跟别人斤斤计较的，我们就论斤两论，论对错的，是不是？我们常用口去跟别人去论斤两，这是我们现代人的问题。我们太注重去说，而没有真正的去聆听。我们祷告也是一样，我们向神开出一堆的条件，开出一个清单，哇，神啊，你来祝福这个，你来给我改变这个，改变那个。而我们很少去留心的去听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听应该是这样听的。这个听字有什么特点没有？首先我们带着耳朵去听，其次我们还要带着眼睛去听。大家有没有看到眼睛在这里面？就有10个目，只不过是那个目倒过来了，而且还要带着一心一意的去听。所以我们听不要带着嘴巴去听，我们的听要注目，带着眼睛，要留心，要带着耳朵，你才能够去实践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的太太告诉我说，时常说这个时候跟你谈话简直就是对牛弹琴，因为她可以看得出来，我的眼睛在四处张望的时候，我的手上忙着其他的事情，在滑手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没有在听。我在说嗯哼嗯哼的时候，就是没有在听。我听一位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她说有一次我跟我的先生说，我是不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 那先生说嗯哼。那位姐妹说，哎呀，你真是说出了全世界最美的话，这么高的赞誉。留心去听。同时呢，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舌头来荣耀神？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说，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的舌头就是这样的一个肢体，我们要献给谁？我们可以献给撒旦去做犯罪的事情，去做诋毁批评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献给神去做荣耀神的事情。我们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与邻舍说实话，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控制我们的口舌。那我们怎么样把舌头当作义的器具呢？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用很多的方面可以得罪神的，用我们的舌头得罪神的，但是我们的舌头也可以用来荣耀神，对不对？我们看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很多属灵的恩赐都是跟舌头有关系的。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这些都是跟舌头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用来荣耀神的，当作义的器具的。我们要多多的去操练。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中文字，这个中文字，这个君字，君是什么？君是做王的，对不对？那不做王至少做个君子吧，对不对？而且这是跟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有关系的，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对不对？那这个君字很有特点，这个君字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字，你会把它分成哪两个字呢？是哪两个字？隐和口，对不对？那隐是什么意思？隐就是管理的意思，管理的意思。所以你要管理好你的口，你才能够做君王、做君子、做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把我们的舌头当作义的器具。最后我想以这几节经文跟大家共勉。这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21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愿意去操练这种节制，去控制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的舌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脱离卑贱，我们在自洁，在脱离卑贱，我们就可以去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的新年励志，不是说靠我们自己去刻苦己身，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做不到，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真的要注重，我们要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我们要更多的去爱神。当你爱神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放下这些卑贱的事情，我们自然的就会更加愿意为神去做出这种调整，做出这种心意更新的变化，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让以前吸引我们的欲望不再成为我们的欲望，让那些经常控制我们的情绪不再控制我们，让那些我们以前经常想要说的这些批评论断脱离我们。这是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通过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基督已经成了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效法基督耶稣。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一颗 彼此相爱、彼此同一的心，让我们一同来操练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要我们去操练的品格。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心智，去控制我们自己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的口舌，让我们能够在节制上能够操练这样的品格，让我们能够容神一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